欢迎收听律师电台，我是蒋子谦律师。律师电台每个礼拜会带你探讨几个有意思的法律议题。那么这礼拜我们一样很高兴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维君律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集的节目内容。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君律师。
这礼拜跟大家分享两个有趣的新闻。第一个新闻是你刚刚要讲的，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对这两天算是蛮有热度的一个新闻啦。就是说当然我觉得可能我们法律人跟大家在意的点也许不太一样，就是说有一个这个癌末的病患呢，那他就是等于说因为癌末，那又没有结婚又没有小孩，那其实哥哥姐姐都没有意愿照顾他的状况下呢，那表妹就出现了。那表妹呢，就是不是我们的婉君表妹呢？
哦，婉君，
对，
表妹。
那总之表妹就出现了，那就是愿意照顾他。那只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好，那重点在于说这个人蛮有钱的，那他过世了之后就留下了750几万的遗产。
嗯，
那这个表妹就把他领取出来，没想到呢，就是这时候哥哥姐姐终于出现了，说诶，那个这个财产是属于我的，你怎么可以领呢？
对，
就一状把表妹告上了法院哦。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民事判决啦，但推测可能也有告刑事，只是刑事的部分就还没有看到新闻，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
我先帮你整理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人，然后他生前他的家人都不照顾他，然后只有他的表妹肯出来照顾他，然后他死后留下700万元的遗产，然后表妹就拿着他的提款卡跟可能有密码，然后就把他提领一空，然后后续这个继承人也就是这个死者的家属就出来去告这个表妹，然后后来一审判决就出来了。
对，
这个在民事跟刑事上会分别遇到什么问题啊？刑事好了，我先讲刑事好不好？
对，刑事的话，我们比较常会碰到的应该是所谓的这个伪造文书的问题。对，那而且特别是就是有时候即使是继承人啦，那继承人就是在以往很多就是法院的判决里面会认为说，在确定遗产分割的方式之前呢，遗产是属于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就大家的啦，没有分你的我的，就是都暂时是大家的。那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任何一个继承人都不能擅自的把遗产去侵吞入籍。对，否则的话，第一个你会有侵占的问题，第二个你会有伪造文书的问题，因为这个人已经过世了，那你还使用他的印鉴或是签名去领款的话，那你在签名或是用印的过程当中制作的那些文书也都是所谓的伪造文书。
我觉得会有几个问题啊，我之前好像有研究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争点是在于说所谓的被继承人就是死者死后到底有谁去提领这些东西的权限啊。就回到你刚刚说的啊，就是我们的遗产啊，事实上在做分割以前是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我觉得共同共有，我觉得有一些听众应该听不太懂，就是大家可以想象说，比如说夫妻的财产是共同共有，然后呢合伙的财产也是共同共有，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对，或者是那个啦，大家可能比较切身的是像是那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那个公积金账户，就是你的社区的公积金账户
也是共同共有。
对，
所谓共同共有应该就是说任何人只要去碰那个钱，他就一定要其他所有人的同意。
对，就是共同共有它相较于另外一个概念是所谓的分别共有，它算是比较严格的一个概念。那所谓的共同共有一般来说是因为法律的规定，法律基本上都预设说这个财产就是不分你我，不分比例。对，不分你我，不分比例，那就是大家一起的。那像遗产的话，就是等到分割了之后，它才会进入到你可能分割了之后，比如说土地你还是比如说跟其他继承人共有啊，那这样其实也会变成分别共有的状况。但是共同共有就是一个大家没有去明讲到底是怎么分的状态啦。
我之前有一个案子是这样，就是有一个老母亲，然后这个老母亲在生前都是大哥在照顾的，然后小弟就是结婚就搬走了嘛，然后就没有再照顾自己的老母亲嘛，然后基本上生活起居都是大哥在做长照，然后后来妈妈就过世嘛，然后过世以后啊，妈妈生前有交代说后事要从简啊，然后妈妈也有把邮局的那个存折提款卡密码就是给大哥啊，还有印章，然后后来 因为那个小儿子都没回家嘛，然后后来老妈妈过世以后，大哥就是把那个邮局户头里面的钱把他领出来。
对，
他领出来为什么要领出来，就是要做那个后续丧葬费的花用。
嗯，
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这个案子他遇到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遗产他是共同共有，所以如果啊在妈妈过世以后，妈妈这些邮局的存款就变成遗产嘛。
嗯，
那我们说遗产要去动它或是要去处分它，事实上也要经过小儿子的同意。
嗯，
所以其实这时候就是会变成就是八连档了，就是大哥这个时候擅自去提领这件事情，他可能会有那个你刚刚说的侵占或是刑事伪造文书的问题。嗯，为什么会伪造文书，因为大哥去银行领款的时候他填那个领款单。
嗯，
那个取款凭条大哥拿他妈妈的那个印章去等欸，去盖的。那其实妈妈已经死啦，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看什么，就是妈妈生前的时候有没有授权大哥在死后可以去提领他的遗产嘛。哦，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说，如果你要去提领就是已经过世的爸爸妈妈的财产的话，
嗯，
这个时候最好跟兄弟姐妹写一个授权书。
嗯，
啊，这个授权书只要写出来，你去提领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因为事实上你就是透过这个授权书你去获得其他继承人的同意。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法律上的责任。
对，
只是说从这个案子，从我这个案子可以回推到我们今天在新闻讨论这个案子，它最大差别就是说，
嗯，
看起来表妹好像不是继承人之一啊。
嗯哼，
对，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外人，甚至你可以把表妹想象成替换成一个看护，看护间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我相信大家心里可能就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嗯，
对。
还有之前那个啦，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我记得某个名人，对，他过世了之后，
就勇哥啊。
对啊，
是那个啊。
嗯嗯，
陈松勇是不是？
对，就是他也把那个遗产留给了这个看护。
嗯，
其实老实讲啦，
嗯，
老实讲我觉得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案件齁，
嗯，
那因为它是一个民事案件啦。那民事案件其实这个表妹那边提出来的抗辩就是说，他之所以会把那700多万的财产领出来呢，
嗯，
全部都是因为在这个被继承人他过世之前，其实他有帮他付非常非常多的费用。对，因为癌症治疗其实相当花费很大嘛，所以有一些治疗的费用啊，看护的费用等等。那可是最后其实法官认为不采信，因为表妹并没有提出相关的单据来佐证啦。那他认为说实际上你可以证明的范围只有在100多万，所以判决的最后是判决表妹应该还要还500多万，
就是700多扣100多。
对，其实我是在想啊，如果是我的话，有没有可能去打说就是其实是有所谓的我们讲的比如说死因赠与这样子的状况。
哦，你要嘛就是，
嗯，
其实表妹有做三种抗辩，第一种就是所谓的医药费代垫抗辩。
嗯，
就是我生前事实上有帮这个死者去出这个医药费。
嗯，
那这个死者在死后我去提领他的款项去清偿，就他对这个死者对我的债务。
嗯，
事实上这个也是就是所谓的代垫费用抗辩。可是这个费用抗辩我觉得会遇到几个问题，就是事实上遗产是所有的继承人共同共有。
嗯，
那这个遗产要怎么去清偿这个死者生前的债务，事实上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我们不是要做遗产清册然后要去呈报你对他的债权吗？
对，
那事实上我们法律有规定这一条路你可以走，但是你却舍此不为，就是你却表面却不这么做，你去擅自去提领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在法律上可能就站不太住脚。
嗯，
然后再加上说这个抗辩本身荒谬的地方就在于说如果死者生前有钱的话，他就不用找表妹代垫，
嗯，
所以不用多此一举说表妹生前帮他代垫然后死后再提领出来，这个在逻辑上我觉得是不同。
嗯，
那是第一个抗辩。第二个抗辩就是可能就遗赠抗辩，就是他有立遗嘱然后有在上面写说，哦，我要赠与给谁谁。
嗯，
然后第三种就死因赠与。
嗯，
死因赠与就是以死亡作为给付条件嘛。
嗯，
然后就把这个存款就是给赠与给那个表妹。
嗯，其实我觉得老实讲说不定死因赠与比较有可能，因为遗赠不太可能啊，看起来是没有立遗嘱。
对，看起来没立遗嘱嘛。
我觉得这个，
所以走死因赠与。
我觉得这个案件其实，嗯，你该说有趣还是说该说讽刺的地方，就是说看起来这位癌末的这个死者，其实他应该说其实也不算癌末，他就是一个死者，基本上死者比他们这些亲戚想象中有钱很多。因为我看判决书里面他甚至还说就是不止表妹领哦，他还在住院的时候，他的姐夫跟二哥 就把他的存款全部领走一次，然后显然他还有另外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账户，里面还有700多万元。
扯啊。
对，所以当然啦，其实我认为表妹这样子做，我认为还是有一些可以非议的地方。我相信当初表妹也许不是为了这个钱才去负担照顾的责任。嗯，对，其实应该还是基于亲情啊。那确实他也尽了他的责任，那只是说应该是死后就是发现说有这笔钱，那还是基于一个你必须还是要说他是一个比较算是不正的心态去把这笔钱全部领走了。
对，就是生前就讲起来有点讽刺，有点不符合大家的法感情。对，就是，生前你有照顾他，不代表你可以去领他身后的财产，知道吗？
对啦，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其实比较正规的做法应该还是要你还是必须要对遗产的继承人去提起诉讼啦，然后去主张你真的有这些代垫的款项，你要去主张给付给你啦。
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就是表妹去举证说，哦，这个死者生前我在照顾他的时候，他有跟我说他这个户头，这个我这个 A 户头在他死后的时候扣掉一切的丧葬费用，后续剩下款项就归他。我觉得这样主张最简单。
是，对，是，只是我想主张应该是有困难啦，因为我认为从你事后这样子看证据，应该是他事后才发现有这个东西。对，当然表妹是有说就是这个确实像你讲的哦，他就说他把他有送给就是这个表妹项链啊金牌啊，然后也把存折跟印章交给他保管，告诉他说这些财物将来除了医疗费丧葬费之外，就是如果有剩余的话就是给这个表妹的妈妈养老，或是表妹的小孩的教育基金，但是
也不是给表妹。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要怎么证明？
哦，
对啊，你有没有？
可是再怎么样，这个赠与也不是所谓生前就是代垫的那些费用啊，这两个主张事实上它是有所冲突的。
嗯嗯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人伦上，在照顾上，其实你会觉得表妹蛮可怜的，但是其实在法律上我们必须要讲她还是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啊。
嗯，
不过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觉得近年啊，以前我们常常都会看到这种就是所谓的继承人在被继承人就是死亡之后还跑去领遗产的状况，常常会被法院起诉可能伪造文书跟侵占。哦，可是其实实际上我的观察，因为之前也处理过类似的案子，其实近年来法院慢慢在这方面我觉得有点放宽。假设对，假设你真的是可以证明说你领这个款项是为了要去做丧葬费的支付的话，其实法院比较不会去论你相关的民事跟刑事责任。
因为你实际上就有支出啊，那你在支出的时候你真的有那个侵占的故意吗？就是你没有，你只是帮他去付这笔钱，因为他现在客观上他不能，因为他已经就是往生了嘛。
对，他没办法帮自己付了。
对啊，
对。那而且其实我们的遗产在继承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先付丧葬费。
对
对，那只是当然法律还会跟你讲说你还要去清偿就是他的债务，那这个债务就会往往去发生一些纠纷。
对啊，我觉得很有趣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委任关系会在就是委任人跟受任人其中一个人死掉以后就终止了，但这个现在法院好像不太理这个东西。
嗯，
法院说刑事那个民事案件民法规定不拘束法院在做刑法的认定啊。
嗯，
这个还蛮有趣的。
对
对，嗯，这是第一个蛮值得跟大家讲的，就是我现在要问你一个就是比较无关法律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会主张说，哦，爸爸妈妈就是为了要去规避掉如果死后啊会有一些遗产税啊，或是这些其他税务上的考量，所以在生前就会分家。
嗯，
哦，这是第一种做法。第二种做法就是有些人会说，哦，你应该就是身上还是要留一点钱啊，这样子孙才会孝敬你啊。你自己觉得哪一种做法你会比较赞同？我觉得后者啦。
应该是说其实生前就先去做这样子预先做财产分配的话，其实原则上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要看人。
你要考验人性哦。
因为老实讲，其实你还活着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你的财产，那个是你家的事。
对。
那是你家的事。你想要给谁，你想要怎么花，那个你根本不一定要留给小孩。问题会在于说你去预先做这样的分配，我自己就处理过类似的案件。可能分的少的人他就会跳出来说，欸，你那个东西是借名登记。 对，那个东西其实只是妈妈暂时登记成你的名字，但是实际上是属于遗产的一部分，请你先还给全部的人，我们再来分。
哇塞，
对，会有碰到这样的状况。那再来就是说，预先做财产的分配完了之后，这个被继承人呢，我们讲的比较大不敬一点啦。我曾经还看过一个法院，真的是用大不敬的那个在论述说，哦，他不会生前就是去干嘛干嘛，就是不会子女在生前就去处理父母的财产去干嘛干嘛，不然是大不敬去处理可能未来丧葬费或干嘛的。对对，好，我扯远了。总之，我们被继承人齁，就是他必须要再活两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按照法律的规定，你在继承开始，就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之前，从被继承人的，就是你从死者那边拿到的财产的赠与，那个财产视为所得遗产。
嗯，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人已经快过世了，
你们才赶紧在那边分家的话，还是会被列入遗产啊。
没错，没错，这个状况我觉得是避免说，立法者应该是认为说，可能两年内过世的话，代表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已经很差了，那甚至意识的状况也许有一些证明上的困难度。那你在利用这种状况下，你先从被继承人那边拿到了遗产，很有可能是
有鬼的。
欸，对对，所以他认为那个东西你都要先全部还回去，全部都归于遗产。
对
对，
但是我刚问的是说，如果像这种就是预先分家的状况，会不会让老人家后续就是没有得到很妥善的照顾？
我觉得会啦。
你觉得会？
我
也觉得会啊，
我
也觉得
会。
我们看过太多了。
对，因为等于说有时候其实我们的这种所谓的亲情跟孝道的维系，其实还是跟钱有关啦。
哈哈哈哈，
啊，这
个确实哦，确实哦，
对啊，就是
不要考验人性。
对，换句话说，其实子女多少都还是会有一点类似说想要拿到遗产的心态在照顾父母啦。对啊，我觉得不可讳言的，的确是这样啦。
对，没错，我们看过太多，所以就是以我们专业角度的建议，就是不要先预先分家，对，
或者是说就是一部分就是你可以先预先分配，但是也许有一些你还是可以就是第一个啦，当然是也许有一些人，像最近有一个作家过世了，他好像就是去住那个长庚的养生村，
哦，那不便宜哦，
对啊，有些就是这样，就是说啊，你也不要想从我这边拿到什么钱，因为我的钱要拿来照顾我自己嘛。
对
对啊，有剩的我再分给你。
自己赚自己花嘛。
自己赚自己花，然后照顾自己，我也不用麻烦你，我就自己去花钱。
对
对
对, 對
啊，可是我觉得多少在类似的案件当中，我们会看到的，常就是说父母当初的期待是还是想要照顾小孩，所以尽可能想要把财产留下来给小孩，但是就会造成未来在这些小孩之间会有一些讼争跟纠纷。
啊哈，大家看多了啦，像是就之前啊，比如说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他也有家族遗产纠纷，王永庆也有，反正这就是有钱人的烦恼啦。
我不止一次在听过法官私下，就是等于说在审理类似案件之后，私下讲说还是不要留太多遗产给小孩。可是我认为我们东方人的概念就是，到事到临头了，你就会想要多留一点给小孩。
真的，
对，你会怕他之后过得不好或干嘛。
哎，对啊，这个就是人生的烦恼，我觉得这烦恼还是交给那个佛祖好了。这第一个要跟大家讨论，第二个跟大家讨论就是你反正你跟我都是台中人嘛，你是台中人还是南投人？
我是南投人。
你算大台中人。
哦，大台中是不是？
大台中，我是大台中主义者。
大台中的话应该要包含到苗栗彰化南投吧。中彰投。
哦，大台中。
哦，
哦，中台湾。好，哦，我是中台湾人。就是秦美绿园道你应该有去过，就是前几天的新闻，秦美绿园道有一个男的拿一桶汽油然后准备要点火。跑到那个应该是跑到秦美成品吧。
对。
跑进去就要点火，吓死人啊。就是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大家知道放火跟纵火的差别吗？
就是
放火跟失火啦。
放火是故意啦，失火是过失啦。
哦，原来法律上还有这样的区别。
对，然后其实放火最蛮重的，就杀人放火。对，因为其实你大家可以多少看到，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有跟大家分享有一位律师去陪自己的表妹，还是表姐。表妹吧，去点交房屋的时候，然后被这个有争议的屋主纵火。
欸，他那个是预谋。欸，他在屋子里面堆超多汽油的，吓死人了。
对啊，对啊，他那个真的是预谋啊，他就是 他其实就是要跟你同归于尽啊。你要把我的房子拿走，我就是跟你同归于尽啊。
那放火那个人最后死掉吗？
有、哦、所以其实
妈的
也
求他跟你配、欸、就是
也求偿无门了。对啊，他
拿他的命跟你配啊，真的是有够亏的。
对啊，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小心啊，或者是像我们上个礼拜其实也讲到之前那个京都动画公司，俗称金阿尼。
金阿尼。
对、嗯、那放火我觉得之所以会这么重的原因，就是因为火很可怕。对，即使我们现在是这种，你姑且不讲日本那种就是木造房屋，其实火灾已经够可怕。像我们一般即使是这种砖造房屋，火灾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因为放火可能会造成的损害实在太大，
嗯，
所以放火罪的处罚也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重。
放火，嗯，
对。那失火呢也是这样，因为你平常我们都知道毁损不罚过失啊。
OK，
对，毁损不罚过失，
伤害不罚那个未遂，毁损不罚过失。
对，伤害不罚未遂啊，就是我挥你一拳没打到你，不能说哎你伤害未遂，
挥空气、
那个。对，因为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损害太轻微了啦。那毁损不罚过失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就是民事纠纷啦。对，刑法基本上只处罚你故意去毁损别人的财产才要罚那个，才要以刑法处罚嘛。
嗯，所以以这个论点来说，我出车祸不小心撞坏别人的车子，我也不会有毁损罪的问题咯。
对，原则上没有。嗯、
对。
可是那为什么失火本身要特别来立法做处罚？其实也是，我认为其实也是着眼在于它可能造成的这一种损害实在是太大了。
嗯。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喔。放火烧毁，假设你今天是烧毁了一个住宅，或者是有人在里面的建筑物啊，或者是一些交通工具，是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非常之重。对。
超重。
对。那如果你是等于说你是失火烧毁的话，是一年以下。其实我觉得已经是蛮大的一个差别了啦。
就放火跟失火的差别就是怎么说，你拿着汽油桶然后进去然后点火叫放火啦。嗯，你在那边抽烟，然后把烟蒂丢下去，然后它就是那里有干草堆，然后烧起来，那个叫失火啦。
嗯，对。那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时常在就是大学的刑法课的时候去讨论的一个法律的点，就是到底放火的这个行为阶段要怎么认定？因为为什么我们之所以讲杀人放火，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因为放火很容易杀人哦。
其实不是。哦、对、哦。我要讲的是说，因为杀人跟放火这两个罪是刑法里面少数有预备处罚的罪名。
处罚你预备行为的罪名。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嘛，就是一般的犯罪我们会处罚，第一个你有造成犯罪结果我们当然要罚你。第二个你有想要造成犯罪结果但是刚好没有发生，比如说你想要杀人没杀到，杀人未遂。对，那这个叫我们讲未遂犯，这个有部分的犯罪也要处罚，当然是要以法律有规定为限。但是有部分的犯罪，像杀人放火，他又把处罚在更前置的拉到了
预备，你去买汽油，或是你去买开山刀。
对，我们的法律的规定基本上是说，你有做一些积极的准备行为，你有做一些积极的准备行为，但是你还没有对于这个法律所要保护的，我们讲过的法益，就是法律上应该要保护的利益，有立即侵害的危险。如果你已经就是这个刑法课本里面都会有，他就是以那个推一台车来当做那个来当做举例。如果你今天在推车上山，这个可能会是预备。对，那你如果已经推到山顶了，然后您放手让它往下冲了，那个就是未遂。那如果那个车冲下去撞到人了，那个就是既遂。
啊、
对 对, 對、
啊，那个要准备买车的头期款叫什么？叫阴谋。
哎、欸，对对，阴谋，对阴谋又是更前置。
阴谋那种是内乱外患罪才会有那种阴谋犯。阴谋犯就是你光用规划的人就会有问题。
对，你用想的我也要处罚你、
哦。思想犯。
对 对, 對，本质上是这样。
那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在刑法课本学到，就是你去买砒霜啊，准备要去毒死人的时候，或买老鼠药的时候啊、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预备的行为啊，
没错，
或是说你去跟老板买一把，比如说开山刀的时候，就是一个预备行为啊，
没错，
处罚预备犯，
对，
蛮有趣的。
对，那另外一个点是在于说，那既然我们要处罚预备犯，那但是大家要注意哦，预备犯的话，预备放火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未遂放火呢？
什么叫放火未遂？
对，放火未遂，放火的预备犯是一年以下。
嗯，
那放火的未遂犯，
嗯，
是怎么处罚？
不知道，
对，那原则上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法律是规定它可以减啊，未遂犯可以减，但是法律没有告诉你一定要怎么减。
对，
那你要注意的是说，为什么大家常会在这个行为阶段去做争执，是因为放火它本身我们跟大家讲它是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
很硬耶、欸。
很硬。你今天就算是未遂。
给你减一次好了。
对，给你减
三年半。
也是三年半，你也是要进去、哦、而且也是很久。
嗯、
哦。对。那所以大家才会在争说，诶、欸、我的行为其实还没有到未遂的阶段。那实务上就出现了，我们之前就是在刑法课本里面常会讲到
的何时是放火的未遂，
对，
未遂犯就是什么时候会是着手行为、啊？
哎、欸，对，我们讲的着法律上的专有名词叫着手，就是我刚才讲，就是你有点类似说已经达到了对于法律上的利益已经非常紧密的随时会侵害的状态，叫做着手。
啊、哦，好好浮在空中的感觉、哦。
对，所以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之前的判决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状况算是放火罪已经着手？
以前我在学的时候，我记得那个老师都说是你把打火机拿出来，然后把那个赖打档打开的时候就着手了。
我觉得那个其实好像已经有一点，
就是造成法益侵害利息危险啊，就是他只要再把那个打火机丢出去，
对，
或是把火柴丢出去。那就来不及了
吧。那止波汽油算不算？
什么意思？
止波汽油。
什么叫止波汽油？
就是等于说他还没有拿出赖打、嗯、他就是波汽油。
波汽油我觉得有的争欸。
我也觉得有的争。我觉得要看个案的状况，但是我会比较倾向说你要看那个当地是不是有很多易燃物。如果你已经泼洒在易燃物上了，对，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而且你要看泼的量。对，你可能要去个案的做认定。因为其实你泼了汽油之后，因为油会有油气嘛。
嘿、
hey. 啊，那个有时候其实你不用打火机，你搞不好光一个什么开关的那个火花，啪，然后就烧起来了。
嗯，
所以我其实觉得泼汽油本身你不能说它没有立即的危险，但是还是要看
超级危险了吧？
对，你还是要看它泼的量，比如说它才刚打开，然后倒了一个瓶盖，然后漏在地上，跟你已经泼了一大堆，那个当然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啦。
好，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我觉得听众听了一定觉得法律人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
哎、欸，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有时候真的是现实比法律概念还要离奇。
对
对，有时候就是你很多你很难想象在法律教科书上出现，你想说，哎、欸，真的会发生这种事吗？哎、欸，还真的会发生。
就是你把事情推到一个很极致的状况下，就是有时候它都会变成个案认定。
对对对，所以你就不能怪我们法律人为什么会。就永远会在那边想象说，欸，如果这时候要怎么样，如果那时候要怎么样。
It depends.
对 ,it depends.
It depends,、嗯、看状况、嗯。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把那个火已经变成明火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已经着手了。
当然。
对，那这时候就不是预备行为了、嗯、这个可能是一个着手行为、啊。
是。
那这个新闻里面的这个男同学最后就被带回警察局了，还好没有让他就是纵火了。
嗯。
情美成品。
是。
蛮好逛的、啊。
嗯。情美绿原道，我记得以前那边有一个魔兽世界的那个雕像，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没有，没有、
哦、没有
东西吧？
哦，没了吗？哦，
情美成品蛮好逛的，嗯，对，如果欢迎大家来台中可以去逛一下，嗯、那里那旁边有一个那个绿原道，那里很多人在遛狗。
我们没有收情美的业配。
我没有说青梅业配、啊，
对，如果青梅想要找我们业配的话，欢迎跟我们。
然后那里有很多就是就是很漂亮的妹妹啊，然后会遛狗野餐啊。我在把它推销。
好，OK。
那你这个新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就是反正
青梅妹子很漂亮。
没有，我个人不表示意见。对，好啦，大家天干物燥，小心火。嗯、
那我们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新闻。第一个新闻就是。继承人或非继承人去擅自提领遗产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我们法律的世界里面其实有分故意跟过失，故意叫做放火，过失叫失火、嗯、那什么时候才会变成一个未遂犯、
嗯、
就是可能是在把赖打打开或是泼洒汽油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嗯、刑法的放火未遂，
嗯，
那
就是
我们的。嗯，现场我们就下礼拜见了，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开庭了。
对，我们要赶快对
要
工作去。
撤了
对，好，律师电台一周法律动态跟你说明白。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